监理资讯站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难免有出游的时刻，难免要跟亲朋好友、跟同学一起出去玩。那尤其现在呢，我觉得天气还不错，那是不是也有些学校要举办一些这个户外教学啦、毕业旅行啦等等的？那么同学们还有学校要租用游览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解惑的是我们嘉义市监理站的陈俊章股长。股长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一般民众租用游览车，我想是不是学校会更加的严谨呢？
是的。因为学校租用游览车的话，这部分那个教育主管机关那边就是有定定，在去年时 有做一个修订了，在学校租用教学活动租用车辆应注意的事项里面，这个就有一个也算是不小的那个修订，所以这次呢要跟大家来做个说明，做个分享。
所以学校租游览车有更严谨的规定，而且是最近才这个修法，就是等于说更严格就对了。好，
对，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最新的法规怎么样，来这个建议大家租用游览车有哪些要查证的基本条件，是吗？
对。
好，那请这个股长跟大家说说。
好，那首先的话，这个基本条件这个游览车的业者就是必须要经过交通部公路局他公告出来的最近两次评鉴的结果都要是合格的，而且呢要出具最近一年的公路监理机关对于这个游览车客运业者的安全考核的这个证明那么这个评鉴的那个结果我们要如何知道呢？我们可以在监理服务网的首页业者的资讯底下，那公路客运或游览车那设了一个专区，就是学校办理校外教学活动租用游览车这个专区底下，那么有一个项目是评鉴成绩跟安全考核这边可以查得到。那么为了便利那个学校的查询那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到公路局的官网的首页运输服务业者资讯游览车投保事故评鉴及违规资料这个页面来查，
也可以查得
到。那这边这边要跟那个听众朋友报告的刚才有说到那个评鉴成绩嘛
要合格。
那评鉴成绩的话，这边是有分成四个等地的，其中有三个等地算合格，也就是说优等、甲等、乙等，那这个算是合格。那如果是查到那个页面显示是说不列等的话，那么就是不合格。那不合格的话，那学校就不可以跟来租用这个业者的这个游览车。
难怪我刚刚有去搜寻，我发现很多都是甲等啊、乙等，那但是确实有看到不列等的，原来不列等叫做不合格就对了。
对
啊，好，所以我们租用游览车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好，
对，那而且在这个页面中也有显示说监理所在什么时候去考核的这些的历程那学校的话就是要注意到这个基本的这个条件等地以及安全考核的历程。
OK， 好，这个是游览车业者的部分，这个车辆的部分。那像我们在办理户外教学规划行程的时候除了跟游览车车辆息息相关，一定还有更多要注意的地方吧？
对，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教学活动的规划的行程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是，
那因为我们这个有景点嘛，有路线嘛，
对，
所以说规划行程的时候请到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网站来查询全国大客车行驶时应特别注意的路段跟时段而且要请那个业者及驾驶来遵守那在这个特别注意的这个路段的那个 list 那个调查表当中他会提供的以下的这些栏位的讯息，比如说县市别乡镇市区及路线名称那个路线的状况跟起讫的地点，还有它管制通行的一个状况以及路况的一个概述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了好，比如说那条道路位在南投县那是在仁爱乡里面，那条公路的编号是台14甲线好，那 路线壮化的话就是它的里程啊，比如说 7K 加500公尺到 18K 啊，那么起气的地名就是清境农场到吹风。好，那在管制通行的措施呢，它会显示，例如说啊，原为例假日进行甲类大客车通行的路段，啊，那么在路况的概述的话，它可能会提供有陡，坡度很陡啊，哦，有急弯哦，来提醒说啊，那到这边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驾驶哦，这是一点。一个状况
哦，好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可以事先查询得到的嘛，对不对？
对，
哦，好，但也有一些例外的状况，好比说临时，好比说日前在花莲出现了地震，那可能中横公路有受损的情形，那你就要随时去更新你的资讯哦，对不对？
对，
哦，好，
那除了说这个应注意的这个路段的之外，那其实在网页里面呢也有特别提供哦，进行路段事先啊的资讯来查询，那避免这个误路了哈。那我们用车人定车人哈，那个也就是说不要说因为贪图，因为图个便利啦，说可以减少多几步路啊，或者几百公尺啊，然后要求驾驶进入这个进行路段啊，这样子也是不好的，影响安全哦，不好。
OK， 进行就是禁止通行的路段，可是我偷偷的哦，这个开个几公里，这样子应该也是神不知鬼不觉，不是吗？
哦，这个不行，因为游览车它都有装 GPS 哦，有卫星定位哦，
是，
而且有一个告警系统，当进入这个进行路段里面的话哈，都会告警给业者，甚至那个监理所，甚至到公路局那边哈，我们都不会知道。
所以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害司机被罚，是不是？
是的。
好哦，既然讲到司机哦，我想说，像我们在办理这种户外活动的时候啊，校外教学的时刻，我们租用了游览车，那对于这个游览车的驾驶，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他资格严谨的把关呢？
是的，好，那跟听众朋友也做这样一个那个报告了哈。游览车驾驶人哈，那个接受这个校外教学这个活动的行动，我们要知道他的资格，在一年之内，不得有重大的违规及重大的肇事记录。而这个重大违规、重大肇事记录的话，也就是指的，就是说，他是没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的相关规定，被吊扣驾照及记录的。这个有记录的这个情况了哈，那在发车之前，我们校方哈也是要检查哈，驾驶人的驾驶执照，来确认这个驾驶人跟车辆跟我们学校跟业者之间订的契约是不是有相符合
哦。
那有关于这个驾驶人的重大违规及重大肇事这个记录部分哈，那像刚才在监理服务网也有说过哈，在那个。业者资讯底下有一个驾驶人资料的选项，可以来查询说他的那个违规次数啊，有没有重大，有没有过去重大的那个违规的情形
哦，
来学校来做一个判断。
OK， 所以这个校方啊，或者是这个主要在规划行程的同学或老师，就要特别的注意喽，对不对？好，
是。
好，那么当然哦，这个司机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规划的行程其实也要很谨慎。我记得日前好像也有这种司机过劳的情形啊，连续开车的情形，好像有违反法规。那法规到底是怎么样制定的？是不是也请股长跟大家说说呢？
好，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在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里面哈，对于这个驾驶员哈，他的驾驶工时然后。出行时间呢，这个是有所规定的哦。以下做几点来说明哈，就是游览车驾驶员啊，他每日的驾车时间不可以超过十小时
哦。
那么在驾车四个小时啊，应该有30分钟以上的休息时间
啊。
那如果说学校那个那个行程的话是有2天以上的话，那么这个驾驶员哈，那隔日出勤的休息必须要有4个小时以上，就是说2天。之间的那个休息时间必须要10小时以上。那单日出车的这个车辆报道到行程结束为止哈，那么单一的驾驶人进入的话，就是不可以超过11个小时。这边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说明的，就是一定要给那个驾驶人充分的休息时间，来确保他的精神状况是良好的。 才不会说影响行车的安全。那另外的，无论是公司行号或是机关团体的，我们也不要说就随意的增加景点啊，然后增加行程的，因为这样子会增加驾车的时间。
是，
那他如果没有增加驾车时间的话，他就会变成要开快车超速行驶啊，这样子就更
危险。没错没错。好，所以呢，从司机员他这个出车开始到行程结束，他开车不可以超过11个小时，对不对？好，
对，
那每日他的行程当中不可以超过10个小时，每4个小时要休息30分钟。好，
对，
好，那当然你就说隔夜的话，拜托不要晚上再揪他去刷拖了，好不好？好，一定要让我们的驾驶人可以休息10个小时以上。
对，
好，你不要想说司机在休息你们吃亏了，其实他休息就养精蓄锐嘛，才可以保障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是安全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能够理解。好，那这个驾驶人的部分都符合规定了，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很安心了。可是车辆呢，车辆是不是也有一点这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有的，再直接跟那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在学校租用游览车的这个车辆安全检核表的项目里面，也列出了很多我们要去做一个检查复核的一个情况。首先的话就是车龄不可以超过10年的。
10年，
对，这个计算的方式就是那辆车的出厂日期以及到这个行程租用结束的一个日期。
是，
那我们也可以从业者他所提供的行照里面去核对他的出厂日期。
那车门上面秀出来的日期是符合的吗？
对。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讲一些安全设备的部分。学校出发前可以来对这个车辆的设备的部分来做一个检视，比如说安全门的部分可以徒手开启，不需要还要再去拿工具螺丝起子的扳手啊，那这样子就不对。那而且要标示使用的这个说明，那安全门的通道必须保持畅通啊，不可以堆置物品这点也是要特别注意的有时候那个贪图一方便，然后就放置物品在那个通道上面
是不可以的
对，然后灭火器的部分就是至少要有2具是车用实行的灭火器，那前后各一具，那而且它的压力是在适当的范围之内，那而且在它的期限的话必须在有效期限之内。
当然还有我记得好像还有那个像小斧头的东西
那个叫做车方急迫器那个至少必须要有3具，而且那个位置必须明显的清楚标示，可以很徒手就可以方便来取用。而且我们那个使用车窗急迫器的时候来急迫玻璃的时候是要找玻璃那片玻璃的4个角落
角落比较好急迫，对不对？
是
你光打正中间好像不容易打破。
是它4个角落是最脆弱的地方。
OK， 这个是车窗急迫器，还有吗？还有其他的规定吗？
有的我们驾驶室上方那个最前方的座椅它要距离挡风玻璃有70公分以上，这样子才有一个缓冲的距离而且要设有栏杆及保护板那行李箱的部分就是用来放置行李，那不可以说有加装座椅的部分，要为了增加容量或者是卧铺这样子是不行的。
因
为它的座位的
游览车底下那个地方吗？那个空间放行李的那个空间有人改成卧铺吗？
过去的话就是游览车司机可能休息吧。
好，这太扯了，不可以好，这个是有关于车子的这个规定。那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讲到的部分
是的还有轮胎的部分轮胎的部分因为它那个都有一个模号指示点比如说三角形或是那有些厂牌的话就是他们公司特有的一个图案那对应到那个胎面的部分不可以磨损到任何胎面的一个磨耗的指示点那而且这个胎皮的部分胶皮的部分是没有脱落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轮胎如果磨到了磨耗指示点任何一点不是全部磨到才算，是任何一点你就该换轮胎了，对吧？
对
好，轮胎很重要。
还有的话就是最近期的话那个我们很多 近期的车子都有那个先进 ADAS 先进设备驾驶辅助系统嘛哈、
哦，
但是我们比那个游览车哈、也有辅助哈、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加装哦。那像我们学校租用游览车的话哦，也在这方面也是有所有所要求了哈、哦，必须要有先进驾驶辅助设备，比如说对车道偏移的警示哦，你偏移到两条线啊、之外，或者要快压线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警示来告诉你哦。又或者是距离前方的车子、比较近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防撞的一个警示
哦，
或者是辅助你刹车的力道哦，还有那个针对驾驶哈他的脸部的，比如说眼神表情
哦，
来做一个疲劳的侦测
哦，
这个是属于先进驾驶
辅助设备哦，了解。
那另外还有为了减少那个因为大型车视野死角哦，那比较多，所以这方面的话也是要有行车视野的辅助哦，来防止这个视野的死角哦，必须要有这些设备哦，才可以作为学校租用游览车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目标。
哇，其实零零总总该注意的还不少呢。好，
是
好。那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哦，不知道股长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做叮咛或者是补充的部分呢？
学校做这方面的一个学校教学，当然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快快乐乐的一个出门哈、旅游，那平平安安的回到学校这样子。
OK， 所以行前哈该注意的事项，拜托一个都不要落下哈。那么在行程当中才可以快乐又平安。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嘉义市监理站的陈俊章股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叮咛，谢谢股长。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拜拜，
拜。
以上监理资讯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